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聚集哈。那我们存了一颗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大家去想啊。圣经上讲要存了一颗什么心哈？叫什么心忘记了？我老已经忘记了。要个真实啊、哦，真实的敬拜，心灵诚实哦，心灵诚实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实际上什么是个真实的敬拜哈、哦，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敬拜，形式敬拜就是我来了就走了，心有没有带来不晓得，所以说真实的心来这里敬拜，还用我们的灵啊，跟我们真实一起来敬拜。好，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先我们低头并默祷，来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迎接我们神。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用这首诗歌第24首诸天赞美来颂赞我们的主，颂赞我们的神。 下来我们来同心祷告，真的没有什么 skip 掉的。Anyway， 我们就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来站立。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赐下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殿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你的灵，求你所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同在，来接近我们内心，有许许多多见不了你的事，见不了人的事。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存了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接受你的教导。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真光，你也把你这个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借着你，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乃是那属灵的生命。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的灵一起相接，让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悟性来接受你的道理带领。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忏悔的心，也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让你的话语，让你的宝血，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今天为你出口的张良牧师，让他接着他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灵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属世的事都抛置在外面，让我们在专心在这里能够仰望你，接受你的教导，也为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献上祷告，求主你保守看顾每一个家庭的大大小小的大大小小你的亲子的亲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每个礼拜回到你的圣殿之中，我们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宝贵的恩典，也何等大的恩赐。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祈求祷告来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读启应文啊，第53篇，敬神蒙福啊。我们仍然用请的方式来读，我先来读，各位来接着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先来读。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有你他所高对的是感恩的羞
辱。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体验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必不同
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要护恶好善，在人门口履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人民施恩。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我这里必须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你们得以端正，平安于世的度日。
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背今天的经句，只有两段两节而已。好，我们一起来读两次，出自约翰福音13章17节。来，我们第一次来起，你们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来第三次，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不能读啊，不能背，我们再读一次。来，请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OK，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哦，是投影片的哈，亲眼看见你。
Thank you.
接下来是信息时间，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不幸的世界，不幸的世界缺什么？不幸的世界缺什么？好像一个不幸，好像也缺了，是吧？好，把时间交给张良牧师来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啊，愿神祝福每一位讲那个听的，同被一灵得感，所感也被一灵所造就。好，我们把请张良牧师请。
弟兄姐妹，祝您平安。大家都好吗？真的好吗？每一次我当我问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问我自己，你真的好吗？你说牧师啊，心里的话不敢说。人之不由不如意，其实十有八九。牧师，你又来吓唬我们，耸人听闻。没错，不管牧师吓不吓唬你，不管是不是耸人听闻，也不管是不是流传说人之不如意十有八九，反正最近这些世代当中，你看到一件事，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呢？有人说啊，可能是因为科技吧，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啊污染吧，可能是因为地球变暖吧，可能是这，可能是那。但是一件事情，很少有人往自己身上揽事，因为一揽就有责任。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曾经问我女儿一件事，那时候她很小，读语文，我就问她，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她说不是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不是她，但是什么原因，这才上小学的孩子，只要我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回答不是我呢？我从来没教过他，是因为他怕担责任。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呢，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是否真的去思考，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其实不是科技，也不是经济，也不是打仗那个军事，说是这个武器那个武器那个先进的那个炸弹，是因为人。因为人的什么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是，我们这个我是做这个男人施工的，经常带男人进山里面。那我今天就会开车去科罗拉多，在山里面大概住五天，带着有十个弟兄，有两个教练，我们在山里面。那我也会带那个熊喷，你们知道那个专门防熊的啊，还有熊铃也防熊的，还有熊包也是。怕他吃我们的食物的时候会挂树上，那个包是熊都抓不烂的。可是我这么多次进山，我遇到过熊，遇到过蛇，也遇到过这么大的蜘蛛，可是一次都没用过熊喷。我没用，起码我没用过，也可能有很多专业的进山的人他们用过。什么原因没用过呢？是每一次当我们遇到无论大动物和小动物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动物看我们的眼神是惶恐的，他会先跑，他会开始不惶恐，当我们驻足看他的时候，可能他也看着我们什么样行动，然后过一会儿他会先走，不是我们先跑。当然我们之前也有过训练，一旦遇到熊，有黑熊灰熊，有不同种的，哪种最厉害，然后我们要对着他，不要马上跑，跑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训练好多，但是一次没用过。原因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最可怕的根本不是动物，是人。到底是人的什么呢？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是信用危机的时代，信誉也危机的时代。在这个信誉危机的时代，人们似乎谁都不信，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相信。哎呀，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不相信我的记忆，不相信我的脑子。但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不信，谁都不信，有的时候信自己，然后呢又谁都不信。所以缺信任，没信心，无信仰，已经形成了这个时代无论哪个国家好像是主导的主流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时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看到其实无论美国多么先进， 很多的方面时风日下，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发现十年二十年以前是没有的。无论过去多少年，卫生间只有两个门，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往左去哪儿是画裙子的，往右去哪儿是没画裙子的。现在多了一个门，我经常出差坐飞机，飞机场就已经多了一个门。我时常去那些大的著名的公司，世界五百强的，也多了一个门。什么原因呢？他说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真的吗？真的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吗？所以在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到底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到底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结果现在人们呢就形成了一种规律，好像被这个时代卷着往前走。有一个词叫卷，呵呵，时代也卷，工作也卷，效率也卷，最后人们身体很累，就彼此卷弯曲。原来没有那么卷，现在我认识的这边的华人的 engineer 比较多，他们跟我讲，张牧师啊，真的很卷。前不久从西雅图来了一位女生，很年轻，才19岁，她是去一家非常著名的巨大的公司实习的，那是我的朋友的孩子，他住在我家里，他跟我说，叔叔，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子，我安排好我的时间我就开会，不是我的时间我就休息，我不会那样。没到十天，一个星期都没到，我发现他晚上不关灯了。我说你是不是害怕呀？不关灯，他单独住一个房间。不是，我在开会呢。今天周六好不好？没搞错。他们说今天要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1点。我说干嘛？他回我只回答三个字，没办法。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这个成绩非常优异的，能够到这样的公司去实习的女孩子，不会太差的。当然我知道她的情况，她爸爸跟我是好朋友，我知道她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孩子。她就在被这个世界在卷进去了。其实这个过去我认为卷这个词就是互相之间竞争，然后你干得差的我就干得好，我在老板面前就开始表现自己，然后我表现的更多我就得的更多，然后你一看我不行你也表现，这样的互相之间这种做法叫做卷。后来我才发现不止这样卷，整个时代都在卷，卷得大家受不了。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工作把人卷得没办法，只好就相信科技了。前天我见到一个软件工程师，是一个跟我经常爬山的一个弟兄。他说，我问他，我说干嘛非要景圈的这个手机要换代呢？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要换，为什么偏要换？不能不换吗？他说不换不行。他就给我隶属世界这几大手机生产商，他说如果这个不换，这个就超过去，这个不换，这个就超过去，怎么办呢？我说那怎么办呢？因为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他说我们天天就在发明新东西，开发新东西。我说多久一次啊？你都不可想象，每年推出新东西哈，但他们的翻新的速度根本不是每年，也不是每个月。他跟我讲了，我吓一跳。每个星期，他们都有新东西。你看你的手机里面，或者你的电脑里面，你要打开的话，都会有什么东西跳出来，跟你说让你升级。为什么？每个星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只能就相信科技，相信金钱吧。你还相信什么别的吗？你们已经被他卷在里面了，你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于都没有心情真正的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没有 data 信号的情况下，在没有其他的这个嘈杂的声音的情况下，去思考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而活。钱固然很重要，张牧师没钱也活不了，然而真的那么重要吗？它真的是第一重要的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并且思考之后别一笑置之，思考之后要有点行动。所以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信任的来源搞错了，不是真的没有信任，不是什么我们之间不会信任，是来源搞错了。 他老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东西与东西之间的信任，科技与科技的信任，信息与信息的信任，完全错误的来源。所以来源错了，你可能目标对吗？不可能，目标跟来源都错了，从这个你的源头到你要去的目标，这个路径不可能对。这个路径若错了，方法能对吗？也不可能对。你再对，目标不对，即使你是个大马力人才，越跑越远。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所在。而这些问题，其在圣经当中早已经提到了，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那今天呢，我就带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叫做不幸的世界缺什么。我先给他定义，就是不幸的世界，就是说你这个定义就你自己说了算。没错，这个世界已经很多人看明白是不幸的世界，然而有的人不敢讲，也不愿意讲，因为讲了也没用，因为讲了以后别人也 无所谓，不在意你。然而若是我们自己心里面都不讲这样的话，都不明白到底这个世界怎么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有机会翻转过来的话，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可真的就要思量思量了，可真的要想一想，到底盘算盘算自己应该如何去行了。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给孩子们机会认识主，特别是认识主你的话语当中蕴藏着无限的宝贝。求主你的圣灵今天高抹孩子的口，可以讲造就人的话，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的是看见主你话语当中到底有怎样的亮光，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同的造就。虽然话语的文字是一个，但是主你的圣灵却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要讲话。今天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需要你，我们只有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后面的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求主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灵，阿们。今天这个故事呢，在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的20章，有一点点的背景，我跟大家先介绍这个背景哈。这个使徒行传呢，里面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个这个大家都应该都清楚了，就是保罗啊，这个重要的一个主人翁啊，一个人物，很多的事情写他啊。上帝使用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在他三次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次他曾经在以弗所住了3年。在以弗所住这3年，然后遇到了许多的属灵征战，那假先知啊，那些这个行邪术的，那些拜假神的，还那些拜女神的都冒出来了。神就借着保罗在他的手呢，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由于这些事情呢，就使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了。但是神用保罗这个使徒在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个事情，接下来呢，保罗呢就去哪儿了呢？从以弗所3年之后，他就去了马其顿，然后又去了希腊，最后又下到了希罗亚。然后在希罗亚呢，有一些外地的信徒来要跟他见面，他们在一起待了7天。待了7天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在一起就擘饼，特别是这个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擘饼。这个时候呢，他又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先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哈。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呢，保罗因为要4日起行，那是最后一天了哈，他跟他们7天最后一天，他要走了。可能是最后一次跟他们见面了哈，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那么我们聚会的那个楼上呢，有好些的灯烛，那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油腿骨，坐在窗台上，由于困倦沉睡呢，保罗讲了多时，就很长时间，少年人就睡熟了，就从这个3楼上面掉下去，浮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保罗呢下去，伏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惊慌，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保罗又上去干嘛呢？掰饼吃了，又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听好，这里面有很多词，慢慢我们再一会儿看。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就这么一段，这段故事，我们看看这段故事，神到底要向我们讲论什么？借着个保罗的口，这个七日第一日，当然就是星期天了哈，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为什么晚上聚会呢？有很多人说在这个聚焦点聚焦在牛腿骨这个孩子身上啊，怎么回事啊，这个当父母的呀，这么年轻的孩子怎么也不管着点啊，在三楼坐着听讲道，就总要有人管呢，都睡着了呢，这孩子怎么那么累啊，到底他干什么工作呀，那怎么摔下去了，这么多灯烛啊，是不是氧气不够啊，诸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今天根本不聚焦这些事，我们也用不着聚焦在这个孩子怎么会掉下去，因为圣经并没讲。虽然他讲了一个灯烛很多啊，这并没有讲说氧气不够，因为他呼吸不了，他掉下去，没有讲的事情，我们也不瞎猜。但是这个孩子作为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却是蛮重要的。一会儿我们看怎么个重要法。他这个牛腿骨这个孩子和这些大人呢，为什么晚上才来聚会呢？那现在我们还是下午啊，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是上午啊。是原因在那个时候有个特殊的情况，那个时候人们都是白天工作的，不工作没有饭吃，晚上聚会是很正常的现象，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并不是罕见，说就大伙都是白天，只有他那个不是。所以特别是这一些的这个初代的教会，他们白天要工作，信徒都要工作上班，晚上来聚会。所以在保罗在最后一天跟这些当地的和外地来的信徒这个在一起讲道，谈论神的道，谈论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怎么样的治理教会，怎么样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只有在晚上的时间是大伙都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们就在晚上的时候在一起聚会。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不是。保罗与教会的见面呢，这一次由于是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他就很珍惜，所以就只讲到半夜。讲到半夜呢，保罗呢在特拉州这个七天当中，为什么非要选今天这个周日的时候掰饼呢？他平常可以掰饼啊，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呢？所以我想，我在前后这个上下文当中联系，我在想，第一，保罗过去宣教经历了很多的属灵的征战，这些征战实在是一般人对付不了的，也就是他可以对付，并且他经历了很多经历神的神迹奇事，他已经非常的清楚这样的征战还会继续有，所以他会在这个时候最后一天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不是他要把教会治理的功夫要交给他们，他们会把他其他的这个怎么样讲道的方法给他们，不是，或这个执事怎么样去配搭，不是，他是要做一件事，是要让他们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上谁是可以创造神迹奇事的那一位，要把他们真正的带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怎么样把他们带到面前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大伙一起来回顾耶稣基督为谁上十字架。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他特意安排了波饼，跟他们一起来纪念主为我们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他的最后的一天，并且又是最后的一天的时候，他特别的重视这个时间。当一个使徒，当一个神的仆人，非常的尽心竭力的服侍，并且非常的投入和重视的时候，魔鬼撒旦不会放手。你说真的吗，牧师？是的，牧师，你真的是服侍主，你真的是经常的传福音的话，你要真的在祷告当中时常的求神帮助，求神看顾，求神照顾，求神保守，不然的话魔鬼撒旦不会放过你。你说最近没什么事啊？当然，魔鬼撒旦最放过的就是天天非常好的生活，特别的那个悠哉悠哉。其实叫做基督徒的名字，其实也无所谓，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基督在我心里？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为你死过？我没有， 有没有人根本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你死了？我没有。有没有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为我们付上代价的？可能有。死的代价的？我没有。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上面，我们基督的门徒到底对于基督耶稣基督的认识到底有多深呢？这是个问题。只要你去传福音，只要你去服侍，都会有属灵的征战的。而且这种属灵征战我们不但看不见，甚至于想不到。最亲近的人，最了解的人，最尊重的人，最尊敬的人，很可能就是魔鬼撒旦在你们中间放下破口攻击你的那个最大的 gap， 最大的破口，你不知道，甚至你想都想不到。接下来就是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保罗这发生了。所以我们先看一看保罗在这里的七天的聚会，他又掰饼纪念主，为的是让他们可以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这种职分是什么。在耶稣复活的日子里面，保罗和众人这样的做，我思考是再一次的纪念主。次日保罗要起行要去宣教了，头天晚上还讲到这么晚，我们对保罗有什么样的新的认识吗？他怎么这么有劲儿呢？他哪儿来的这样的动力呢？你说他使徒吗？他应该的。我个人觉得没有人是应该的，也没有人是超人。一个人若是没有这种动力，不可能做出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这么样的辛苦讲到半夜，然后那么多的人，我相信那个屋里边也不是很大，因为在初代教会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不像现在有一些的会议中心有这么好的 building， 也有写字楼，那时候都是在家里面的二楼或者三楼在上面聚会，上面的房间稍微大一点，底下的房间会比较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并且有这样的动力，其实是因为一件事情，保罗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的事情，他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神的呼召是什么，在他的心里有清清楚楚的呼召。牧师啊，什么叫呼召啊？我没有听到过，今天你可能就能听到。呼召每个人不一样，它不一定是一种声音，像这个物理的这种声音，那你或者是你睡睡觉半夜嗡来一个什么事情，不一定。而这种呼召在心里面会时常的惦念，会时常的让你有这样的感动，会放不下，会总是关注，会总是觉得若是不做，总觉得心里好像不对劲。这种我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最初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有过很艰难的这个神学院的学习的历程。我学习不好，年龄又大，52岁才读神学院，那个时候是班里最大的学生，那一届最大的年龄，记忆又不好，过去呢学习又不好，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文化课学的并不好，虽然我家里面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是知识分子里面学习最差的，我很不喜欢学习，不喜欢看书，不喜欢读书，更不喜欢写 paper， 但是神学院要写 paper， 怎么办，把我弄得实在是头痛。我经常的半夜里面跟神祷告，祷主啊，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找错人了，不是我，我是不是有点自己的想法才来的呀，你不告诉我吧。主也不说话，我祷告多少次也是不说话，最后我写不出 paper 来，我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大疖子，好大，很大，大拇指头这么大，因为上火，很大的疖子，我写不出来，我写了几回又翻版，写了又翻，老师总是打回来。哎呀，我说主啊，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不读了好不好？但是我的心里面总放不下，每一次说不读了就是放不下，每一次说不读了就放不下。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知识，完全是自费在读，总是放不下那种惦念的心在那里面。当然最后还是写完了，还是过了，我认为是过了关了。但是若是没有神的带领，我真的没有办法写出来。 那以后跟大家再分享这一段的神迹。所以在这个时候，若是保罗没有清楚的呼召，他认识招他的是谁，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动力。而差派他的是谁呢？就是那在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瞎他的眼睛那一位。他非常的清楚，进城之后先知就是他的眼睛就明亮了，就睁开了，就看见了。他这样的一个有知识的人，有地位的人，又是个罗马公民，然后他又如何这么多在他身上，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状态是谁在呼召他吗？是谁在差派他？因此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若是没有呼召，或者不清楚呼召的那个这个对象是谁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大的动力呢？不要说做基督徒了，就是做工作也同样是一样的，若是没有呼召，不可能有动力。因此在这一段，在这一节经文上，你就看见保罗能够这样付上代价，是他真的是认识施行救恩的那一位，天上地下唯一的那一位真神，就是差派他并且呼召他的人。他很清楚这是唯一的真神，他很清楚这个神在他身上有神迹，他更清楚在他一路上做的这些神迹都不是他手所做的，都是这一位神借了他手所做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道理这个时候可以懈怠。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保罗这种动力，使我就心里面在想，今天一个清楚使命和目标的人也会有无穷无尽的动力吗？我们先不要说基督徒，就是普通人，就是慕道友，他也会有这样的动力吗？他如果清楚使命和目标，他不会这样的茫茫然的活着，即使是未必是一个有名分的传道人，或者有抬头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活着的当中，他也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都不用太远，你只要《卫斯敏斯小要》里问答，你问第一，看上去看第一问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非常清楚一件事，讲的是为荣耀神，以神为乐，还说直到永远。凭什么呀？我凭什么为神而活？我还要以神为乐，我还知道永远，我凭什么？就凭呼召你的那一位是天上地下唯一真神，这个足够了。有很多人总说的是神了，有神呢，没神呢。当他自己真的是不无能不行的时候，他想靠都靠不上去。因为你我是被拣选的，今天我们想靠就可以靠，我们想祷告神就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愿意跟神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犯错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永远在那里，慈爱的神永远等着我们。我们经常说一句话，神呐，求你与我同在。我想跟弟兄姐妹改一改，我呢这个过去这些年呢把这个改了，这个做法，这种祷告法，我改成神呐，求你给我坚强的心，让我能够与你同在，而不是主啊你站哪一边，是主啊我站你那一边。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一种清晰的分辨的话，我想看我们就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像保罗这样的一种动力。记载呢，他说我们聚会的那个楼上呢有好些灯烛，这就是晚上他们要点上灯，人又多，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的那么好的去分辨，还掰饼，还要去讲论。所以有一个少年叫油推古坐在窗台上，然后呢他沉睡了，保罗讲论的多时，少年人呢就睡熟了，从三楼就掉下来，然后把他扶他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死了。一个孩子从楼上掉下去摔死了，这是多大的恶性事件呢？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一个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间发病，然后过去一看，一摸没了，再一摸没了，这个事情很大呀，这件的事情人命关天的事情啊，这对当时的众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想象一下，当时若是我们也在那个现场，也是那个晚上，保罗呢就在那样的屋子，并不是很大，挤满了人，有很多的灯烛，然后他在讲论讲道，讲耶稣基督的见证，讲他这些走过的这些神迹奇事，讲他自己的这个见证，信主见证。突然间窗口掉下一个孩子，哎呦，然后呢有人就下去一看，已经死了，跟上没气儿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你是什么感受，所有人可能就鸦雀无声，都不知道怎么办。 看看保罗，看看这里的房主怎么办，什么情况。在这种样的情况下，引发了我们思考这件事情掉下去是什么原因。很多的人都认为是家长的责任呢，还有人和保罗的责任呢，或者是众人的责任呢，或者是孩子的责任呢，都没有想一件事，这么大的事情一定有属灵的征战。在这么好的一个聚会场所，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在保罗即将离开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恶性的事件。有人也可能会责怪保罗，你讲那么久干嘛呀，太久了吧，哇，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再继续讲，明天怎么你还要出差呀，你还要去啊，还要再讲啊。你人有可能会责怪这个孩子的父母亲。很多的人很可能在这一刻对神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们在想，在这个聚会当中，使徒就在这里讲道，难道这里没有神吗？那么有神，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恶性的事件发生呢？一定有人的脑子里面开始怀疑，开始想。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怀疑还少吗？我在刚刚的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跟我传福音的这位弟兄说了一句话，使这个弟兄哑口无言。我跟他说，我说你只要让我看见一次上帝，让我看见一下耶稣基督，我就相信。他说我真办不到这事儿，我从圣经里面知道要看见了就麻烦了。我说那我就不一定，就不要相信了。后来他给了我一个小册子，他说我也反正说不过你，但是这个小册子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写的，他这个人是个博士，他也是无神论者，人家约他去教会他也不去，他最后为了证明没有上帝的存在，他就用了各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科学的方法，天文地理物理化学这个生物学各种方法去证明上帝的不存在，结果他最后证实是上帝真实的存在。不但他证实了存在，他还信主，并且后来还成了一个牧师。我说真的吗？可能吗？他说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吧。他就给了我个小册子，那小册子叫《游子吟》，我看了两个星期不到，我想看看十天吧，我就决定信了。为什么呢？其实我是个挺骄傲的人，我是很固执的人，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我是不看见不摸着我就不信的人。那为什么我看那个小册子就信了呢？因为我发现连这样的人，这么骄傲有骄傲的资本的人都能够这样去仔细的去分析，我有这个能力去分析到这种程度吗？先不要说信不信，根本就不可能，我就不可能能到这种程度。然后我还跟人家去辩驳，为的是什么呢？我在想，我跟他辩了半天，其实为的根本不是在寻求这个真道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而是在寻求一件事情，就是我对你错，好像我对了，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追求，就是这种骄傲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庆祝，因为这个小册子。那么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有人怀疑神真的存在吗？上帝在我们当中吗？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呢？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就掉下去死了呢？众人是因着被神的什么吸引来呢？神的道吸引来，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坚持那么晚都在听道。是什么样的真理能够吸引人在这么样的晚上听保罗讲这么久呢？而且都讲到了这个孩子都困倦了，睡熟了，都掉下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理，什么样的道？我们再大伙一起思考，在今天又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道上，我们有被这样的道而吸引吗？看到在这个道上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有这个怎么样的一个作为吗？你愿意去分享你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我们每个人可能认识的不一样，虽然耶稣基督是一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原生家庭的背景不一样，那你遇到的事情不一样，是否可以有机会向周围的人去分享我们所认识这一位神，他怎么样子去吸引我呢？让我可以有得救的这个机会呢？而这个见证，弟兄姐妹，在你信主之后分享了几次呢？ 一次、十次，还是一百次？你信主已经多少年了？我不知道，是时常的向人分享你是如何信主的吗？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也在分享大马色路上的奇遇，他所被大光照，他怎么样的认识这位神，他所看见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是否也这样呢？我以前约朋友的时候传福音，我用简单的方法来传，就是说来教会吧，教会可好了，可以多认识朋友，来教会吧，我们中午还有爱宴有午餐，我都这样的。后来我发现没什么效果，就是来了他也未必真的认识。可是有一次我很奇特，这件事情一下子就让我明白到底我该怎么样的去传福音。我在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在公司里工作啊，做管理的，然后呢我的老板呢就安排我事情，他呢时常会发现呢我有一个习惯，不是我做工作多好，是当我做的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这个部门之间合作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会站出来先说对不起，我有责任。如果真的有责任，老板一点不吭声，好，那你们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做吧，或者你们该怎么样的去啊，有一些奖惩的制度啊，人力资源都有奖惩制度。但是有些事情根本不是我的部门的责任，我也会跟他们跟这个全公司的会议说，我说对不起，我有这个事我有责任。别人就很惊异，特别是老板就有惊异。有一次的时候他发现我总是这样，他有一次就当着大伙儿面就问我，你有什么责任呢？这是根本跟你公司跟你的部门没有关系啊。我说我觉得呢，我们在一个公司当中虽然是不同的部门，但是若是我们能够有一些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这个连接，能够有一些上下游的连接，而不是只是就是我这边做完了我就交给你，你就做继续做吧。如果有连接的话，我们会知道在下游和我们的上游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要如果提前提醒一下呢，可能会避免一些残次品的出现，会避免一些人际关系的矛盾，我们可能合作的就更顺畅。如果心情好了，可能效率就高了，错误率也低了。老板一听说很好啊，你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当初学的这个叫精益生产的原则。他几次看到我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不太一样，他就问我，你每次都这样讲你有点太过分了吧。我说怎么过分呢？他说你这样的话将来可能就好多责任都是你背啊。我说若是我的我就背呗。他说你怎么会这样？我说因为我基督徒啊，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啊，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谁背呢？当然有人该背，但是我背我就要承认呢。他说基督徒就这么傻吗？因为老板跟我个人关系也不错哈，那是我一个朋友他请我去，基督徒该这么傻吗？我说这也不一定是傻啊，我说你有机会来教会来看一看吧。我就开始约他，他不来，第二次他不来，第三次我说下个星期呢我们有一个洗礼，有个浸礼，我想约你来观礼好不好？有个不是我浸礼是别人，那个时候在中国家庭教会。然后他就给我时间地点就问我，他说几点钟？我说在那儿好。他说我看我时间吧，有时间我去，没时间再说吧。因为他已经多次的爽约了，他多次的不来了，我也没办法说知道他会来。那天早晨我到了教会，他收到一个短信，他说我到了。嗯，我到里面东找西找，左找右找，找不到他，这在哪儿呢？好奇怪。哎，突然间发现在哪里坐着你知道吗？你猜，他穿上白袍，他坐在了那一堆要敬礼的人的群里面。你们搞错了，我过去我说哎哎，不对，这不是你该坐的地方。他说我怎么会该坐这儿呢？他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他们好多人都往左边那个房间走，都在换这个衣服，我就问他们你们换这个干嘛呀？他说我们今天受敬礼啊。那敬礼干嘛？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要受这个敬礼啊。哦，他说好吧，那我也可以换吗？当然可以了。人家当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牧师，他就换上就坐那。我说换这个怎么办？我没听说过这样的，还没信呢就开始就换上袍子就要敬礼啊。我就过去我说这个事儿可能真不行。他说怎么不行？我想信你，我想信，不行吗？他问的我也是哑口无言。 我赶紧跑办公室问牧师，牧师啊，有这么个情况，这个人就比较怪，不好意思，是我老板，他就这样子，怎么办？牧师一看表，还有40分钟，你让他来我办公室，我跟他谈谈吧。真的去了办公室，跟我们牧师谈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牧师同意他进来。后来我问牧师，我说我们3个月的学习就被他这半个小时就给短路了吗？难道就这样吗？牧师说，3个月和半个小时其实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认罪悔改，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和他一生的主宰呢？哦，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原来我的信的这个信仰是这个，原来我的这个传福音不像以前过去那样的，原来是可以用实际行动，可以用我的自己的真实的做法，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点很重要。所以那些牧师就给他敬礼了，敬礼之后呢，我们这个好朋友这个老板，结果在接了一个星期，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全部都带了，跟着牧师谈完之后就上了叫加速敬礼班，不是挺倒好，全部都短路。他说对啊，让他们尽快的了解，尽快我跟他们一块了解，尽快了解，了解清楚了尽快受洗。我说这叫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张良，这叫成交。因为他是个商人，他要想成交，他想成交又不能不清楚，他说我要尽快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不啰嗦，不拖泥带水，成交。如果我尽快了解了，我了解的不对，我可以不成交，我可以不做，但是我不能不了解。哎，我说这个想法倒是跟我过去不一样，他倒是没有被这个人的一个男人的骄傲所挡住，他倒是却把那个目标，把那个目的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一天晚上真道在吸引什么？什么人？是什么原因吸引这些人能够在那里那么晚上的一宿跟保罗在一起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真道，不是因为保罗自己的所谓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会活灵活现的冒出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为、我们与人接人待物的时候什么样感觉。昨天我们的教会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去爬山了，就在附近的一个山，我们有四个内容，其中第一个内容呢就叫一个拥抱。我就跟大家讲，我教你们怎么拥抱。大家就说，难道拥抱还用学吗？还有一个姐妹说，当然用学了，因为第一我们华人拥抱很少，第二拥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含义的，这拥抱里面其实不只是两个人这么肢体碰一碰而已。结果我们学完拥抱的时候，每个人分享什么感受，确实不一样。这样的一种彼此间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而不是单单的只是我们把经文背。当然经文很重要，神的话语没得说，必须重要，但是在这之外呢，我们如何去行出来呢？就在我们彼此的眼神、彼此的握手、彼此的拥抱、彼此的问候和彼此的关注，彼此能够真的是用心去对对方说，你这个星期有什么嗨，有什么 low， 你有什么不开心吗？你有什么开心吗？跟我分享分享，我也和你一起笑一笑。有什么不开心吗？你也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就现在拉着你的手跟你一起祷告呢？我们昨天祷告的时候是手拉着手一起祷告，为什么？为什么不呢？而这样的关系让世人看见，原来你们这些人啊是信耶稣的，我也想要，我也想有这种关系，为什么不呢？他不一定会想到其他的很多的宗教的形式，而他想到的是我想要这样的关系。而他跟我们的关系近了，自然而然会透过我们的好行为，透过我们的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态度，看见耶稣基督到底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而不是只是我们嘴上说的这位神，是我们的实际的行动里面的一位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很多人可能会有抱怨，但是他们没发现在经文当中并没有写谁抱怨了、谁指责了、谁论断了，却写的是保罗下楼之后呢就伏在他身上抱着他，并且跟大家说不要发慌，不要慌张，他的灵魂还在身上，那意思就是他不会死。保罗下去的时候他死没死？当然死了。但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因为保罗心里边有个笃定的信心，知道现在这一刻谁掌权，这很重要。保罗更知道属灵征战的非常严重，魔鬼撒旦一定会攻击他，一定会攻击他所服侍的人，但是他更知道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天上地下唯一的真神早已经胜过了那个魔鬼撒旦，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怎么可能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并且已经得到了这个永生呢？是不可能的呀。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因为他里面有，然后众人这样的表现呢，是因为看见保罗的表现，众人也并没有一下子就哗然，一下就慌了，哇，就东找西找，没有。写这篇的文章呢，可是路加呀，是医生啊，并没有写任何有关医学上的事情，只写了死了，后来只写着活活的领来，众人得了安慰不少，只这两件事，一个死一个活，中间并没有写任何的医学上的名词和一些措施，医生都不写，什么原因？他很容易提笔就可以写医学东西嘛，摸摸脉，看看鼻息有没有，都没有写，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得着安慰，他透过主的真道和保罗的表现能够看见，所以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呢，就说不要发慌，他的灵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又讲了很久，直到天亮。哎，这保罗真是的哈，奇怪，这么一个孩子都死了，你下去扶他身上，你就这么一下子还说不要慌，然后又上楼了，不管了，要不继续的还讲了，还掰饼，还讲到天亮，从半夜又讲到天亮，又好几个小时，这什么保罗？这他到底在干什么？圣经在这段的故事里面到底要向我们展示什么？这很重要。有人说这个保罗真是的哈，信心够足的，真的是只是保罗的信心吗？或者保罗这个人真的有信心吗？还是有说其他的原因？所以之后到天亮他才走，所以回来以后才看哈，在希腊文里面油腿骨这个名字叫做幸运，就幸运儿，这个油腿骨好幸运，因为什么？死里复活当然幸运了，但是他幸运不幸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角色是被神使用了，这个角色有可能是属灵征战当中的一件恶性事件，但是这个角色依然被神使用来兼顾当时所有的众人，所有的信徒都兼顾了。所以在这个幸运二字上不只是指油腿骨的名字，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的信心由此就提升了，他真的是很幸运的死了复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于保罗产生了很大的考验，保罗之前有很多考验，这又增加了一次的考验，神的道重要还是孩子的性命重要？这里面有人会问，有人问过我，保罗真是的，下楼就这样的，又上楼又继续讲道，到底神的道重要孩子的性命重要？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不用二选一，有一个答案就好了，神最重要，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们还有一句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个油腿骨也同样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那一位，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使得他可以被神使用，虽然他只是摔着死一次然后又活过来这么简单，他并没有做像保罗这样的大使徒，但是他有他的作用。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遇到这样的恶性事件，保罗在这种危机的关头这么淡定，是来自于他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在这个孩子身上依然可以产生同样的果效，所以这个孩子的死和生，死和活其实是在讲耶稣的死和活，让这些众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之后第三天复活之后的一段时间，保罗来到这个特洛亚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信徒的信心已经开始降落了，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属灵征战，不少的事情，而那个地方拜假神很严重，然后巫术行巫术的人很多，行邪术的很多的信徒可能已经有点迷糊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死，保罗去趴他身上，然后他活，使人大大的得着安慰，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是神要让这件事情真正成为大伙再一次的纪念，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这是这个故事里边真正触动我心的地方。我不能说我的这个解经的角度就如何，但是这件事情触动我的心了，让我再次看见原来神可以借保罗的手使这个孩子死而复活，当然神自己本身就是可以战胜死亡的那位神。所以耶稣在这一刻再一次的给人们一次的再一次的看见，见证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借着油推骨的死而复活，神到底要兼顾谁的信心呢？在那天晚上这些众人的信心，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看见这件事的人，包括油推骨这个年轻人，都在信心在增长。还有谁呢？还有今天你我都听到了这个故事，都听到这个故事，神也在借着这个故事这段经文兼顾你我的信心。所以在今天我们也会在特殊的环境当中得以信心兼顾吗？神在困境里面是否还能你能够感受到神在你的困境当中的同在和神的怜悯呢？同在和怜悯呢，这很重要。为什么加怜悯呢？因为神怜悯这个时候的所有的信徒，包括油推骨，怜悯他们那个时候的信心在下降，在软弱，记得他提起来那些困境里面这些你曾经经历的困境，对于我们的信心被建造有什么帮助吗？有什么作用吗？到底都有哪些困境呢？你曾经遇到过的失业有过吗？在湾区很多的时候会换工作，有的时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是失业，或者前途不明，有遇到过吗？还有被捆绑，什么捆绑呢？比如说网瘾啊，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瘾，还有一些不能够脱离开的事情，有没有呢？这也是我们的困境。还有没有其他一些疾病呢，也捆绑我们呢？还有没有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呢？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非常难过的、伤痛的，我们真的意想不到的那些场景还在我们的头脑中吗？他们是我们信任的人，是我们信赖的，是我们真的想想不到会伤到我们，而且由于他们伤了我们的心，伤到了流血，到今天还在滴血，到今天都不能提一提，心里面都颤，都觉得为什么，凭什么，怎么会这样呢？使我们今天有时候想起来都还是因为我有过这个经历，到想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还觉得哎呀，有点里面的感受是缩紧了心，有没有呢？若是真有，这个故事会帮助你怎么样能够走出来，有什么启发，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样的帮助吗？所以我们当中会有这些的事情，然而每一次遇到这种突发事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恶性事件的时候，正是油推骨出现的时候，也正是耶稣基督想要借着这个事件兼顾你我的信心的好机会。你说牧师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你没有遇到过，你遇到就要试试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遇到的事情不一样，每个人遇到的戳的那个这个心里边的角度不一样啊，有人从这儿戳进去，有人从这儿戳进去，有人从后背戳进去，还有人当面一盆冷水浇过来，每个人都不同，形式不要去比较，但是内心的感受却非常的相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再一次的转头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吗？我们前面讲到的是保罗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在以弗所三年遇到了很多的属灵征战，很多行邪术的，拜假神的，拜女神的，神就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使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而这个他到了这个地方，在楼上讲道，特罗亚这里，然后讲道之后发生这个恶性事件，使得百姓对神 又一次的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而不是只对保罗有认识，这点很重要。那么在这样当中，神的道是否又再次的使众人的心里面感受到神是那位大有能力的呢？神的道是可以兼顾每个人的信心的呢？今天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会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你看到保罗的忠心服侍，特别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他又借着特罗亚的信徒兼顾了他自己的信心和勇气，也兼顾了特罗亚的这些人的信心跟勇气，然而使这些使死人复活的道居然活活的就宣扬出去了，活活的是这个油腿骨后来活活的被领来，使众人得了大大的安慰。什么安慰呢？心里淡定的安慰。谁给的安慰呢？神的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的真道，这是福音。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福音的真谛，核心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内心今天有什么打算？听了这篇道里面的这些故事，保罗、众人、油腿骨、死和活，福音大大的兴旺，今天我们要做何打算呢？因为我脑子里边想象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是你一直想给他传福音的，可能是你的亲属，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一直希望他能有所改变的人。你愿意在最快的时间找个机会跟他推心置腹的讲讲这个故事吗？就这个油腿骨死里复活讲一讲吗？跟他真的推心置腹的一起拥抱一次吗？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名字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我没有要求你一定去马上跟他和好，跟他拥抱，还跟他合作 no 不需要，或者暂时不需要，但是能不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个人的名字？主啊，求你也饶恕怜悯他，也饶恕怜悯我，也求主你使用我的同时也使用他吧。虽然我看他是那样的，但是主你看他却不是那样的。今天你要做个决定，有一个名单或者一两个名字在你脑海当中，你要去做。神就借着保罗，借着油腿骨和我们一起，要使福音大大的兴旺，要使你周围的人借着这个故事，借着我们的感受，大大的被安慰，信心被坚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主你爱我们这一路之上，我们得了太多太多。这个故事当中的油腿骨还有众人，主你在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你施下这么大的怜悯，使得他们亲眼看见死里复活。主啊，我们也同样经历了好多的挫折艰辛跟烦恼，我们也依然知道主你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第三天复活的主。若不是如此，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份的永生？若不是主你将你的宝血围绕在我们这有罪的身体上面，看我们为无罪，我们怎么配得被主你得着？真的不配。但是主你却拣选了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恩待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能力，有坚固的心，可以与你同在，可以靠上你，完完全全的借着主你的真道，借着主你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将主你的真道福音广传，让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个叫做基督徒的人，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门徒。求主你使用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去为主发光，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神，感谢主，借着 张牧师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好，接下来是奉献时间，我们要先唱诗第340首《更爱我主》啊。唱到第二节的时候，体贴的招待啊，林海萍姐妹跟林顺颖姐妹收奉献。收完奉献，我们请林海萍姐妹为奉献来祷告。来，我们唱诗第340首。更爱我主，来，我们第一节起。
求主赐给我们稳固的信心，让我们自己全然交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成为你忠心的人所托付人，让我们能诚心忍耐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感谢赞美主。今天弟兄姐妹所摆上的是从神里而来，结果不要来赞，不要来赏赐，求主啊，求用在我们教会的系统上，也求主变得为我们感谢神去替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恩赞美
阿们。好，接下来是报告。下礼拜主日侍奉是主席是何书之事，事情是证恩会姐妹招待是王玉元姐妹跟赵丽红姊妹，这我们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朋友或是好都来过，是不是有没有亲来的？好，没有我们就继续报告哈。有没有新来的？如果是第一次来，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哦，有两位是不是？三位，好，可以自我介绍一下。OK， 好，欢迎你来，欢迎你们四位来。好，我们仍然是每个下午会前哟，还有一位是不是？欢迎欢迎，好。好，继续报告。好，我们六月份还有一个礼拜哈，下礼拜主日我们请孔令一牧师来为来证道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待会主日崇拜有选举这个提名委办啊，是为2025年的执事跟同工会改选提名的提名委办。在7月7号召开提名委办的会议，有没有人要补充？还是等一下再报告哈？等一下再分单子，投票单好，待会我把它报告完再分，好不好？上周崇拜后是我们在餐厅庆祝父亲节跟庆生会，感谢弟兄姐妹的配合跟提供精彩的节目。以丰盛的餐点昨天张良牧师也带领这个 Super Salad 的践行活动，在主里美好的团契的交通跟关系的建立啊，我们感谢张良牧师来带领这个活动。然后7月7号是我们聚会前啊，跟美国教会我们一起来庆祝美国国庆啊，一起来聚餐。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跟礼拜五的家庭聚会呢，在 Zoom 来举行啊，这边有他的号码，请弟兄姐妹代祷并参加聚会。我们继续为教会中有身体跟心理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外出的祭奔弟兄来祷告。上个周出席是33位，奉献总共是944元啊，就报告到这边，请。把分发一下，你要谁要来报告一下，为这个选举的事情报告一下。没有郑志杰，你上来好了啊，快，这很简单的事，报告一次。
报告一下，就是呢，我们今年是2025年的年度执事同工提名委办，所以今天是提名委办的选举哦。 那我这个报告一下的这个新年度执事同工改选步骤，先投票选出五位提名委员，为执事同工改选进行提名，然后再根据提名由全体会员投票选出新年度的执事同工。所以我们今天是选那个提名委办，有那选五位，选五位。那这个此选票为选举五名青年度执事同工改选提名委办的专用哈，这那请参加参加资格本会已在本会已受尽会员年满17岁，那请在候选人上方空格内勾选，最多可选五位，若超过五位视为废票。若您预选的人选不在名单列不列在名单内，请将其名填入空格，并同样在上方空格勾选即可。我想以前大家都有选过哈，不过今天是跟大家讲的，这是提名委办哈，我们选举五位提名委办，那这五位会开会，会把那个新年度的执事同工会把它选出来，最后再请大家全体会众来表决。好，
比较详。
投票箱没关系，好，那我们待会现在这个把它发下去啊。那待会就投票箱会放在前面啊，我们会后大家再把它那个。
好，请大家帮忙分发一下哈。最主要是给我们教会的会员啊，会员啊，强调一下会员。请圈选五位哈，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哈，会员。所以我第一次来了，尽量不要分给他，好，因为他对我们教会并不了解，好，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好，我们先起立，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哈，唱完诗歌再圈选五位哈，来，我们第一要唱一首《一颗谦卑的心》，请大家起立，好，起立。
Sure.
节目的南站里，我们请张亮牧师为我们祝祷。
让我们来一同的低头领受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生活，虽然时常的会有搅扰，但是主你时常的用你的仆人，也用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只有感恩。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末早后散会，我们谢谢为我准备弟兄这个点心的姊妹，好，谢谢。待会出去以后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招待，好。